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二集的施政解码。咁我哋咧就会同大家咧一齐咧系解读一下2025年香港嘅施政报告啊，咁了解香港咧最新嘅发展同埋方向嘅。咁喺上一集咧，我哋咧就系讲及到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嘅国际角色啦，以及系响产业嘅革新同埋北部都会区方面嘅新动能啊。咁喺呢一集咧，我哋咧就会系聚焦响另一个重要嘅主题啦。就是聯繫世界的香港，探討香港是怎樣在教育、人才、旅遊以及文化方面的持續發揮它的獨特的優勢，並且加強與澳洲的交流。今集繼續有我們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的處長莊國民 Ricky 和我們分享的。莊處長你好。
是啊，各位聽眾大家好。
好，那我們就即刻進入我們今天第一條問題了。施政報告是提出了要加強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地位，包括了放寬專上院校自資收生的限制，以及發展更多國際學校。這些措施對來自澳洲的學生、學者或者家庭會帶來什麼新機遇呢？
今年的施政報告咧，將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香港在教育方面咧，一路都是很有優勢的。香港是全球唯一擁有5间百強大學的城市。我哋排名最高的香港大學咧，係排名全球第11位嘅。咁全球最國際化大學的排名咧，其實頭4位咧都是香港的大學嚟嘅。這些成績充分肯定了香港教育的質素和實力，也對國際學生是很大的吸引力的。所以特區政府是會積極地推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一方面因為非本地生申請入學的人數持續上升，施政報告提出調整非本地生學額的上限，由目前40%增加到50%。咁即係多咗10%啦。咁資助研究院研究課程嘅超額收生自資學額上限咧，亦都由100%增加到120%，而應付咧對學額嘅需求，亦都可以俾大學靈活調配資源，培養更多研究人員，同時吸引更多優秀嘅人才嚟到香港深造同埋進行學術研究，打造香港成為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對於來自澳洲或者其他國家的學生來說，他們申請香港頂尖大學的機會亦都會增加到。另一個家長和學生都很關心的問題就是宿舍的供應。很多時候學生來說，我找不到地方住，沒有宿舍，那怎麼辦呢？政府在施政報告裡面就提出了幾項的方案，除了是資助大學增建宿舍之外，還會引入市場的力量，加快宿舍的興建。政府會推出便利措施，等拆卸舊商廈之後是可以重建成為全新的學生宿舍。同時亦都會預留新的土地專門用來興建宿舍。其實包括剛才我們上一集講的北部都會區裡面都會有部分的土地是會作為大學宿舍的用途的。咁呢啲安排咧，目的係解決宿位緊張嘅問題啦，等更多嘅國際學生可以放心咁選擇嚟到香港升學。另外一方面咧，政府亦都會喺推廣香港教育品牌方面咧加大力度。相關嘅政策部門同埋機構咧會聯合推動一個叫做 Hong Kong Your World Class Campus 嘅大型宣傳計劃，制定更有系統嘅宣傳策略，將留學香港呢個品牌帶去海外，吸引全球的教研人員和學生來香港升學和做研究。還有一個項目我們叫做遊學香港，這個是針對高中生的。我們希望吸引海外的高中生來香港做一些短期交流、親身體驗，從而加深對香港的高等教育的認識和認同，讓他們將來選擇升學的時候都可以留意一下會不會來香港讀大學了。
好，除了教育呢，香港都是十分重视呢招揽育系培育国际专才的。那你可不可以呢讲讲目前有哪些的计划或者政策来吸引人才到香港发展呢？
今年的施政报告有一个 很清晰 的信息的，就是要将教育、科技和人才融合发展。这样做呢，不单止是可以帮助香港建立丰富的人才库，亦都能够累积更多的知识和科研实力，进一步提升我们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在科研方面，本地大学的基础研究一直是香港的强项来的。香港的科研旗舰项目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这几年就吸引了超过30间来自全球12个经济体系的顶尖院校和科研机构，和我们的本地大学一起合作做研发，这些包括来自澳洲的大学的。在目前为止，这个平台已经聚集了大约3000位来自本地、内地和国际的杰出科研人才在香港做科学研究的。科研需要人才，所以特区政府这几年都大力推行一系列的我们叫做抢人才的措施，而效果也都相当明显的。自从推出了新的一轮的人才政策以来呢，已经有超过23万名专才是透过我们不同的人才入境计划来到香港做事和发展的。他们在香港主要从事创科、金融等等这些行业。咁呢批人才嘅質素咧，我哋睇過都相當之高嘅。單單從佢哋收入嚟到睇咧，95%嘅呢啲人才嘅收入咧，都超過香港而家嘅收入嘅中位數嘅。而其中有一半嘅收入咧，更加高出中位數接近一倍嘅。咁證明市場咧對專才嘅需求好大，係好願意咧係俾高啲人工咧去吸納佢哋嚟香港嘅。咁同時我哋睇到香港嘅人才的排名上面呢，亦都有很大的進步。在短短兩年之間呢，我們的全球人才競爭力的排名呢就上升了12位，現在是全球排名第4，亦都在亞太區是排第1的。那這個成績亦都我們相信是反映了我們的人才政策的方向是正確，而且亦都有一些實質的成效出來的。
系啦，咁样旅游方面咧，就今年嘅施政报告系提出咗无处不旅游，并且系大力推动邮轮旅游以及系盛事加旅游。咁呢啲嘅举措系点样可以提升香港对国际旅客嘅吸引力咧？咁对于澳洲嘅旅客嚟讲啊，未来有啲咩嘅大型盛事或者活动系最值得我哋期待嘅咧？
所謂無處不旅遊，意思就是要將香港每個角落都變成一個旅遊的體驗，無論是一些傳統的景點，還是社區的文化、美食、一些市集，都希望能夠吸引到旅客的。例如剛才說是發展郵輪旅遊方面，我們預計今年的郵輪訪港數字比去年會增加大約20%，至到接近200班的遊輪的，咁發展持續都良好嘅。咁政府會繼續提升我哋嘅啟德遊輪碼頭同埋海運碼頭嘅設施啦，希望吸引更多嘅國際遊輪公司將香港列為佢哋嘅母港或者係中途站。對澳洲嘅旅客嚟到講咧，意味住將來佢哋可以更加方便咁參加遊輪旅遊，將香港作為佢哋嘅出發點啦，或者係中途站嘅。咁另外一個頭先有提到嘅重點就係盛事加旅遊啦。咁政府係會將一啲文化嘅節慶啊、旅遊項目同埋盛事去結合，例如大型嘅體育嘅賽事、藝術文化節、商貿嘅展覽，我哋亦都會同咧旅遊發展局合作，設計更多嘅配套行程。咁可以預告一下咧，我哋今年其實第四季都有好多盛事會接踵而嚟嘅。包括10月底由旅發局主辦的升級版的香港美食、香港美酒佳餚巡禮、另外呢，今年亦都適逢香港迪士尼樂園20周年，樂園呢亦推出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並且呢提升了園區的設施的。海洋公園亦都聯同了旅發局推出更多 大熊貓主題的活動和產品，延續大熊貓熱潮。其實過去一年呢，就是、香港的大熊貓都是我們 的明星，就吸引了很多的旅客專程去探他們的。此外呢，我們都會繼續推廣這個賽馬旅遊，因為明年是馬年，香港賽馬會將會推出一系列以馬為主題的慶祝活動和表演。施政報告亦都提出要開發更多多元的旅遊主題，譬如是推廣香港工業旅遊，即是說可能旅客可以去我們一些工廠，一些特色的工廠去參觀，看看香港一些製造業的情況是怎樣呢。另外也會打造18區主題的花木園區，舊城中環、九龍城、維園市集，開放舊油麻地警署等等的多個深度熱點旅遊項目，希望呢透過這些不同的項目呢，可以延長旅遊在香港逗留的時間。我們相信這些新的元素呢，對喜歡深度體驗的澳洲旅客來說呢，是特別有吸引力的。將來澳洲旅客來到香港呢，不單止來逛名勝啊，買東西啊，還能夠參加一些國際城市體驗唱會、體驗遊輪之旅，甚至走入社區感受地道文化。
好啦，文化嗰方面，就香港要進一步鞏固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地位，例如是西九龍文化區的發展、高端藝術品交易樞紐等等。你認為香港的東西匯粹的優勢是怎樣，是有助於是推動和澳洲的文化交流或者是合作咁樣咧？
今屆政府咧成立咗一個新嘅政策局，就叫做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目的咧就係推動文化體育同埋旅遊嘅協同發展，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更有活力嘅國際城市。當中一個核心嘅定位咧，就係要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嘅地位。咁做咧，不單只能夠為經濟注入新嘅動力，亦都能夠增加香港喺國際舞台上嘅吸引力嘅。你頭先提到西九文化區，咁其實政府非常重視西九文化區嘅多元發展嘅。西九咧係香港最重要嘅文化藝術基建投資嚟嘅，園區裏邊有故宮文化博物館同埋 M 加兩間世界級嘅博物館。加上不同種類的表演藝術場館，逐漸成為亞洲最具代表性的文化地標之一。未來政府會繼續加大投入，吸引更多國際展覽和演出落戶香港，令市民和旅客能夠享受到世界級的藝術盛事。另一個重要的方向呢，就是要將香港打造成為高端藝術品交易樞紐。其實香港本身現在已經是全球三大藝術品交易中心之一來的了。下一步呢，我們會進一步鞏固和提升這個地位，例如強化國際藝術品交易平台，深化和巴塞爾藝術展、阿巴蘇等等的合作。政府會和業界共同研究藝術品交易涉及的稅務、融資、人才等等的政策，優化相關的措施，營造更完善的生態。對澳洲來說，這些舉措會帶來很多合作的機會。香港最大的優勢就是剛才你所說的東西匯粹，既有中華文化的深厚底蘊，亦都有國際化的市場規則和專業配套，正好能夠成為澳洲藝術家、文化機構、博物館進入亞洲的理想橋梁。舉個例子，譬如澳洲的原住民的藝術或者當代藝術作品，可以透過香港的展覽平台和交易市場，接觸到更多的亞洲觀眾和收藏家。
好，我又講翻旅遊啦。嗱，遊輪旅遊以及城市經濟之外，香港有啲咩新的旅遊的元素或者特色，值得係國際旅客去探索嘅咧？
今年我哋施政報告頭先講到咧，我哋強調要令香港成為一個無處不旅遊的城市。那個意思就是旅遊不單止是限於大家熟悉的，譬如太平山頂、淺水灣、 維港夜景啊、迪士尼樂園等等，而係希望咧將整個嘅城市唔同嘅社區都變成咧國際旅客可以探索嘅體驗嚟嘅。除咗頭先提到嘅多元化旅遊主題咧，香港咧仲特別提出要發展生態加旅遊。香港其實有七成以上嘅土地係郊野嚟嘅，這個可能大家都未必知道。其實我哋擁有好豐富嘅自然景觀同埋生態資源嘅。今年嘅施政報告係建議要進一步提升郊野公園嘅配套，例如增加更方便嘅設施，甚至係興建一啲新景點。當中包括譬如話樹頂力旗，俾旅客可以喺高角度去體驗森林之美。仲有戶外歷史遺跡博物館，將歷史文化融入大自然嘅環境，以及新式嘅露營地點，吸引喜歡戶外活動嘅旅客。相信澳洲好多朋友都中意呢方面嘅活動嘅。另一方面咧，就係要將鄉郊嘅景點串連起嚟，香港嘅傳統村落、農田同埋風俗活動本身就係好有特色嘅文化資源嚟嘅。政府會研究點樣透過徒步路線或者用單車徑，將呢啲嘅景點連結起嚟，等旅客能夠用一個休閒深入嘅方式去體驗香港嘅鄉郊風貌同埋生態。發掘呢啲新嘅旅遊元素係希望俾旅客體驗一個更加全面嘅香港，不單止係一個金融中心或者係購物天堂，同時亦都係一個有都市活力又有大自然同傳統文化嘅城市。對國際旅客嚟到講，咁樣嘅旅遊體驗咧係會更有驚喜嘅，又能夠延長佢哋喺香港逗留嘅時間。
好，嗱，我想追問一下咧，就係培育下一代嘅啊呢方面嘅問題啊。嗱，香港響招攬人才嘅同時咧，都係非常重視咧係培育本地嘅年輕人。咁啊，呢種雙軌並且係即係並行嘅政策啦嚇。咁啊，對於係提升香港整體競爭力，有啲咩嘅幫助咧？
政府非常重視青年嘅發展嘅。施政報告強調，一方面要吸引即係全球人才嚟香港啦，頭先提到嘅搶人才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即係強調咧，要培育同埋支持本地嘅年輕人嘅。咁呢個係剛才你所提到的雙軌並行的策略，兩者結合才可以真正提升到香港的長遠競爭力。剛才提到在招攬國際人才方面，今屆政府上任以來推出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和其他輸入人才的政策效果都非常理想的，去到現在已經有超過23萬名專才透過各項計劃嚟到香港發展，包括好多嚟自澳洲嘅專才咧，都透過呢啲計劃嚟咗香港嘅。佢哋咧大多數會投身喺金融啊、創新科技啊呢啲咁嘅比較高增值嘅行業，為香港帶嚟知識啦、技術同埋新嘅發展動能。但係香港政府亦都好清楚啦，我哋唔可以淨係靠即係搶外邊嘅人才翻嚟嘅，我哋都要培育自己本地嘅人才先得嘅。所以在本地年輕人方面，施政報告也提出了很多新的措施，譬如一個叫做青年人才培養計劃，為年輕人提供更多參與國際組織實習、出席國際會議的機會，幫助他們建立國際視野。除此之外，有一個相當特別的項目，就是將我們現在過去用作隔離設施的一個叫啟德社區隔離設施，改造成為我們現在叫做一個青年驿站的旅社，其實已經是開始試業的了，也都會在今年之內正式開幕。這個青年驿站除了為內地和海外的青年提供比較經濟實惠的住宿之外，也都會在未來幾年舉辦很多不同的青年活動，包括文化、藝術和運動等等的元素，促進本地和海外青年的交流，打造一個激發創意的平台。此外，政府亦都會鼓勵青年創業，透過不同的計劃和基金提供資源和平台，幫助年輕人將他們的想法變成實際的事業。這樣不單止是培育年輕人的就業能力，更加是培育未來的創業家和領袖。
好啦，最后处长，你有啲咩说话想特别咧，系对响澳洲嘅香港人以及系华人社群讲咧？嗱，香港嘅新政策系点样同佢哋息息相关咧？
对于澳洲喺澳洲嘅香港人同埋华人嘅朋友嚟到讲咧，今年嘅施政报告里边嘅各样政策，其实好多都同大家系息息相关嘅。咁呢份报告提出咗超过700项嘅政策措施啦，咁都係我哋唔可能喺呢啲短短時間可以講到曬呢700项措施係咩啦。咁但係呢個報告嘅核心其實就係保持香港嘅國際競爭力，同時咧係改善市民嘅生活嘅。咁所以一方面係經濟啦，另外一方面咧就係民生方面嘅發展。咁無論喺經貿、創科定係教育、人才、文化、旅遊，頭先等等，我哋都略略同講過啦。咁呢啲都同大家有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嘅。譬如話喺教育方面啦，如果年輕人係想嚟香港升學嘅，將來嘅即係學額係會更加多啦，宿舍嘅供應亦都會更加充足。咁如果係學者或者專業人士，香港嘅人才政策亦都提供咗更多嚟香港發展嘅機會嘅。在文化和旅遊方面，未來香港會有更多大型的活動和國際盛事，加上更完善的配套設施，往後來香港旅遊會比以往更加方便和更加吸引。在經貿發展方面，報告提出要推動引進來走出去，強化香港作為國際中心的地位，這些對澳洲的企業和專業人士來說都是很大的機會的機遇來的。不論是想拓展大灣區市場，還是接觸更廣泛的亞洲客戶，香港都是一個很理想的平台來的。最後我想強調，香港是連接中國內地和世界的重要橋梁，對身處澳洲的香港人來說，你們都是這個橋梁的一部分來的。香港的新政策需要大家的支持和參與，我非常期待可以繼續和在澳洲的香港人和華人社群保持密切的聯繫，攜手推動香港和澳洲的合作，一起創造更多的機遇。
好多謝香港駐悉尼經濟貿易辦事處處長莊國民處長的分享。這兩集的節目是帶給大家從不同的層面去認識香港的最新發展，展望未來香港將會繼續和澳洲攜手發掘更多合作的契機。多謝曬你，莊處長。
多謝你 ，William。
拜拜。
拜拜。